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是的，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透过诗歌，透过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敬拜，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体恤我们。是的，我们也要成为你一个听话的孩子，透过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走当行的道路。如果我们有一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和沉静，你来指引我们，你来指示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些言行，这些举止能够改善，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愿你也保守我们底下这段时间，让我们有够用的精神和体力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再次的来读上帝的话，透过上帝的话来光照我们，也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一些言行是不是合乎主的教导，是不是合乎主的真理。那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罗马书二章一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今天要去探讨的这个功课。那这个在一个家庭里面呢，有一个姐姐啊，她可能仗着自己的学业成绩很不错，还有就是很得爸爸的宠爱，所以他就觉得他好像是这个家庭的代言人一样，常常动不动就管起他的这些弟弟们。那他常常就是在指责弟弟，就说啊，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吵闹好不好，然后呢，你们不要一天看那些这个脑残的电视节目啊，要看一些有一点营养的这个节目，不要就是做一些很幼稚的事情。那有一次呢，他们在这个他们奶奶的家里面，又在这样子这个吵吵闹闹的时候呢，这个奶奶终于受不了了，他就指责这个大姐姐，这个自认为是这个大姐头的姐姐，就说你自己好到哪里去啊，你自己东西也是一天到晚放在我这边就忘记拿回去，然后我在看夜市人生的时候呢，你也是在那边那个指指点点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啊，你有比你弟弟好到哪里去吗？顿时呢，这个就鸦雀无声，本来这个姐姐以为她比她弟弟更胜一筹，结果经过她奶奶的这样一个指正呢，哇，她觉得真的是很呕啊，就是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对待，要怎么来回应。那这个故事呢，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一样，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呢，保罗特别有提到一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都落在神的愤怒之下，因为他们应该认识神呢，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那个来做出正确的回应，以至于呢行出了各种败坏的行为。保罗在那边呢三次提到呢神任凭他们，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PPT 上面看见，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三次提到任凭，就是放好去啊，神撒手不管了。结果呢，我们看见哇，神不管我们的下场是怎么样子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可是他今天在第二章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呢，他好像啊这个话锋一转，转向一群特定的人，来指证他们。那这一群人呢，就是论断人的人。 好像在说你们这些论断别人的有好到哪里去吗？你们看看你们论断人的问题在哪里吧。就好像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那个姐姐一样，她觉得她好像成绩都比弟弟好，然后也得父亲的宠爱，所以好像她所说的话，她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的意思，就是这个奶奶的意思。结果其实不是这样子。那也许呢，在说明什么是论断者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应该要来厘清什么是论断。我们常常以为说啊，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就是在论断别人，然后呢指证别人的话呢也是在论断别人。那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应该从来不会论断别人吧，是不是？是啊，对啊。如果耶稣自己教导我们不要论断别人，自己又论断别人，那你怎么能够成为老师呢？你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教导者，成为我们的上帝呢？可是呢，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你看耶稣是怎么说到一些人的。他们说，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啊，这只狐狸就是西律，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然后呢，当法利赛人说出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时，耶稣回答的话，回这些人的话是这样说的：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哇，换作现在的 说法就是，你们这些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好像在骂人呢，耶稣好像在说这些话，到底耶稣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在论断人啊？他是不是在论断西律，论断那些法利赛人吗？用这么难听的话来说出这些人邪恶的本质。那么如果耶稣自己教导人，自己也犯了论断的罪，那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典范呢？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圣经所说的论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我在2014年的6月8号主日曾经讲过一篇己所欲施于人的这个信息。那其中呢，特别对着这个论断者的定义特点有一些的琢磨。当时我是引用马太福音7章1节那边说到，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来向大家说明，论断别人其实很容易，但是呢，我们如果被别人论断，我们就会受不了。当时候有曾经，借着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还是要来探讨什么是论断。当时候我也有跟大家分享到，那个论断的这个希腊文，是这个字，krino 这个字。那这个字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思，有审判、评断、谴责、分辨的意思，有正面的意思，也有负面的意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当他用 krino 这个字的时候呢，它到底是哪一个意思呢？其实就是透过上下文，上下文我们才知道说，原来这边用翻成这个论断呢，就是比较含有负面的意思。但是其他呢，他当他用 krino 呢，有时候是用在审判，是一个很中性的意思，所以没有办法说用这个字就马上来这个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是要从上下文里面来看出它的意思。那论断呢，常常他所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他根据一点点的资讯，就做臆测，然后最后就很快的下结论，很快的做出一些这个判语，那很容易就失真了，很容易就夸大其词。所以呢，我们要来分辨清楚到底什么是论断，才不会常常我们又在扣别人的帽子， 别人可能是在下一些判断，但是我们说你在论断我，你在论断别人。那我觉得这个刘晓婷牧师啊，他曾经就论断这个议题啊，他写了很多篇文章，我觉得讲的都实在是很不错。我今天要用一篇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篇一次搞懂判断跟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这样子说，他说圣经禁止我们论断，但是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很多事情常常需要去判断，不能够混为一谈，一不小心判断就会变论断哦。那不论断呢，又搞成没有判断，没有判断就是说等于是说你没有知识啊，没有常识，连这个你都不懂。那说出自己的看法到底是论断还是判断，这是一门学问。如果我们基督徒只会说感谢主赞美主，但是对很多事情不好好的去判断的话呢，我们好像变成一个没有没头没脑的人，只会讲这样子的话。他举马丁路德做例子，如果马丁路德那时候不出来为这个真理发声的话，可能我们今天还在卖赎罪券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但是他就着当时的时事，他勇敢地说出真理，以至于呢，这个让神的真理呢可以得到传扬，可以得到确认。所以如果我们不鼓励说实话的话呢，不鼓励把一些真理讲出来的话呢，可能教会不是像天堂，而是一个一言堂的地方，只是在这个说同样的话，但是这样子的话呢，却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那基督徒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呢，久而久之啊，就不是在洗脚，而是在彼此洗脑，就是你只能够听我的，不是在彼此洗脚了。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鼓励大家说你把你的想法讲出来啊，你很勇敢的把你的里面的意思讲出来，我们又很怕说讲了一些是不是造就人的，不是变成最后又变成在那边讲八卦，沦为那个论断。那这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他有几个这个可以来让我们认清什么是判断什么是论断的小撇步。来，第一个呢，就是判断是有事实根据，是客观的，论断呢是基于猜测跟推论，是主观的。就是很多时候呢，其实你的这个你讲的不是事实啊，你只是推测。然后第二个判断呢，不具有攻击性，对事不对人，我是针对这件事情来讲的，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那论断呢，其实是具有攻击性，就是做人身攻击啊，目的是在贬义他人。第三个判断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是一种保护机制，如果不讲出来的话呢，可能呢我们一直在这个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不能够说不好听的话，不能够说不中听的话，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一个那个缩头乌龟，就不敢讲实话。但是论断是为了高举自己，是一种定罪机制。第四个判断是为了事情有好的结果，长时间会带来成长与进步，当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难受，很不好听，受到可能甚至觉得受到伤害，但是长足来讲呢，其实是一个这个造就人的好话。但是论断呢，是唯恐天下不乱，长时间会造成伤害与冲突。第五个判断是针对外在的事情，论断是针对内心动机与感受，意思就是说到底你有没有在论断人，你最清楚。也许啊别人不知道，但是呢其实你讲话的含义里面呢就已经隐含有这个论断的意思在里面了。所以呢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认清，我们不要动不动就乱扣人家帽子，说你不要论断我，你不要论断人，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那我们以去年呢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呢，应该会看到这个四大运，这个詹永兰跟他的妹妹张浩晴他们得到了这个四大运的双打的金牌冠军。那这个整个的事件就是8月28号他们得到这个女双的金牌之后呢，这个好像詹永兰呢就一直声称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没有办法继续打下一场因为在下一场是那个混双啊，他要跟这个谢淑薇的这个弟弟谢正鹏，看一下，谢正鹏，对，他是要跟谢正鹏并肩作战，继续打混双。但是因为他觉得他身体不舒服就是评估了一下他觉得要退选，要退出这个比赛。但是呢，有一些媒体啊，或是有一些这个谢正鹏本人也在这个脸书上发表了一些言论然后开始就媒体开始在追踪说，哎，可是他隔天马上就飞到美国去准备参加美国公开赛那结果呢，这次美国公开赛他也打得特别好，最后啊跟那个辛吉斯两个人配搭得到这个美国公开赛的这个双打的金牌，哇！结果大家在庆贺他为国争光之余呢，开始有一些这些媒体啊这些人士在那边说，哎呦，他在这个四大运根本就是装的，他那个是根本是装病，其实他很想就要飞到美国去打这个美国公开赛了所以他在台湾不想再逗留太久，所以他那一天就演了这样一场戏。哇，这些人到底是在论断还是判断？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当场去看那场比赛，对不对？他只是透过这些媒体，透过可能谢正鹏的这个脸书看了以后呢，就开始在这个论断了如果啊，你们当场有在场看那个比赛的话呢，应该不会觉得他是在装病就是也很巧那场比赛我有去看，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我那一天真的在场，我看到他的比赛，还有就是他比赛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直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产生了也有叫医护过来。来检查他的身体到底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打下去，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不在场呢，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想法在那边论断，我觉得哎呀，这是在装的啦，怎么样子啦。那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在很多时候你听别人讲之后呢，你要稍微做一点判断那特别是我们不在场，别人跟我们讲的话到底可不可信呢？即使是我们很要好的朋友，即使是传道人，即使是牧者，即使是你的父爸爸妈妈，很多时候讲的一些言论你也要稍微过滤一下，你也要自己去做分辨，不然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人云亦云落入像这些网友或是这些这个受媒体影响的人呢所做的错误的判断一样。那我们今天要回过头来看罗马书提到的论断者到底有哪一些问题。首先呢，保罗说这些人应该要好好的受到谴责一番。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以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所以论断者所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讲别人的时候呢，他不是没有犯那样子的错误，他自己也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知道我们最讨厌这种人，对不对？好像你讲别人的时候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呢你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你都不讲，也不准别人讲你。所以呢我们就很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个政治生态，政治圈，最容易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每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好像这个当选的就在这个落选的就开始在批评当选的，就开始在检视他过去的一些言论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跳票。那其实啊，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这次政党轮替好像当年这些民进党人是在批评国民党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现在啊都被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这些批评啊这些言论都回到自己的身上来，因为别人呢也是用你当初在批评国民党的这种言论啊在检视你。所以那时候马英九要这个油电双涨的时候啊，哇，被骂个臭头。但是等到他们执政以后呢，他们油电双涨好像是堂而皇之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说我们当一个批评者论断者很容易，等到你上台的时候，等到你当家的时候呢，人家就用同样的标准在看你了。从这个政治里面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呢有这样子一个论断的问题产生。那从我们自己的身上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看见论断者所犯下的第二个罪行啊，就是你其实是在藐视神的恩慈啊。可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论断人呢是在藐视神的恩慈。我们看罗马书二章四节他是怎么说的呢？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意思就是说，当你透过你的经验或是你的专业，你看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应该是要协助对方，你不是在那边自以为是过来人的心态、老大的心态、老两的心态在那边批评别人。那最后我们看见这个论断别人，他会收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效果，就是他是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累积神愤怒的点数啊。就是当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神最了解你在说什么，神最清楚你有没有那个问题。所以啊，你是在神面前为自己在累积神的这样子一个愤怒。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当你在论断的时候，其实啊，你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也做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原来论断者常常是由自己的情绪作祟在主导自己一个不好的未来，这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有更积极更正面的做法，不要让我们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不要放任我们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以至于有一天呢，神的愤怒呢要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人的话呢，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一番话里面呢好好的被提醒。那圣经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子看待论断还有被论断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保罗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段话，因为呢他也是被一些人论断，他也是在教会中被一些的弟兄姐妹在论断，因此呢他说了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会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当然呢也得到审判。如果你是在论断人的话呢，那你是要得到神的审判，所以论断者呢毫无避免的呢将会受到神的审判。这是我们要第二段里面呢进到要探讨的一个主题，论断人的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保罗说，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问问我们自己，当然是不行。神最清楚最了解我们的，论断人的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为什么神在这件事情上面要锱铢必较？这个神不是很宽宏大量呢？为什么要把这些论断的话放在心上？我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天下乌鸦又一般黑，我只是附和着别人，或是随着这样子的这个他人讲几句 闲话而已，我就需要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惩罚吗？神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样子的计较。事实上啊，如果神要跟我们计较的话呢，那真的没完没了。我们有哪一个人敢让神来跟我们计较？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敢全部摊开来让神一一的在众人面前来检视我们吗？相信没有一个人敢愿意这样子做。那当我们如果想到说神真的是要跟我们计较的话呢，我相信啊，你可能连饭都吃不下去，你可能连觉都睡不好，因为神的审判啊一定是一字一话的，毫不宽待，毫不宽容的。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的日子来到。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那个恩慈的主人啊，他给了那个无力偿还的仆人恩典，但这个仆人呢，他却严苛的对待另外一个他的同伴，所以呢，这个恩慈的主人啊，马上就跟他变脸。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哦。如果大家嫌这个投影幕上的字太小呢，那就请大家翻开圣经来看哦，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哦。我要邀请大家一同来念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哦。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一同邀请大家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所以论断者真正的问题是他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办法从心里原谅别人。这种态度呢，将招惹神对他的审判。神会如何审判他呢？神的审判告诉我们呢，是用他的真理来做依据。那什么是真理呢？比拉多曾经问耶稣这样子的一句话：真理是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要来给真理做见证的。那其实呢，真理就是耶稣说过的话。耶稣说他本身就是真理，因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不只是言行一致，他的言行也合乎上帝的心意。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耶稣说他所讲的话呢，都是从神那边听见的，而且呢言行一致，所以呢耶稣才有资格做我们的审判者。他说出来而且也做到了，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喜欢讲给别人听啊，但是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也不想去做，这是我们的问题点。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呢，耶稣啊就是要用这样子的真理来审判那个恶仆人。真理是怎么告诉我们？真理是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别人。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呢，耶稣告诉我们的真理。但是呢那个仆人啊，当他占了便宜的时候呢，他还卖乖，他已经被主人赦免了这1000万的银子了。哇，这么好的消息，他应该也是宽宏大量来对待所有的人。但是不是，他看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呢，哇，就掐住他的喉咙啊，不放他走，这样子的消息听到这个主人的耳中的时候呢，非常的难过。那其实呢，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会不会也犯了同样的问题，犯了同样的毛病？雅各书中告诉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看见论断者所要接受的真理的审判呢，一定也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因为在罗马书他就是这样子说的：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神所做的审判呢，一定是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啊，你不用担心，你绝对不用担心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必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呢，他不会偏待人的。你该承担的，神一定会让你去承担，不会客气。神是用公义和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所以啊，神不会厚此薄彼，用两套标准在判断人。就像在这个 第七节第八节所说的一样，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追求这个良善荣耀尊贵和永远福乐的人，神给他们的回报真是何等的大，永生，用永生这个永远的福乐在回报他们。其实我们一生都是在追求这个永远的好处，这个永远的爱情，永远的友谊，永远的生命。但是呢，这个呢，只有神赏赐给你你才能够得到，你才能够得着。但是当我们如果不按着这个神的这个原则在行事的时候呢，我们不追求这些美善的，反倒是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呢，神就以愤怒恼恨来回报他们。在这个新汉语译本它是翻译这样子的，就是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呢，神就以愤怒和怒气回报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为那些人心怀不平，神自有妙计，神自有方法，自有时间来对付这些人。而且神的审判不只是公正公义，也绝对是有条有理，有先后的顺序。因为神做事情就是有秩序的神，就是有条不紊的神。所以神的审判祝福都是有他的先后顺序。罗马书二章九到十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现在把它翻成希腊人，当然呢，它不是真的指希腊人，它只是泛指一切非犹太人。在当时候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他知道就分这样子的两班人一般人呢是犹太人，犹太人可能自称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这个特权，他们有福利，是这些外邦人所没有的。那这些外邦人呢，那时候就泛称为希利尼人。那今天我们把它翻成希腊人呢，不是真的指这些希腊人而已，它是一个通称。那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可以来好好的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得好处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抢第一，我们都永远希望说要公平对待，就是说我怎么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你怎么有给他这个礼物没有给我。 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一定也一样，为什么这个弟兄姐妹有拿到我没有拿到。我们在这样子的事情上面呢，都会要求你要公平对待我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还有一个很公平的对待，就是神要审判你也是非常的公平的。我们常常在审判被处罚的事情上面，我们就说不要这么公平，最好我是最后才被审判到的，最后才被惩罚到的。但是今天告诉我们，你先拿好处的人我就先审判你，你晚拿好处的人我就晚审判你。神这个先后顺序是要告诉我们，他是绝对非常公平的。所以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需要受到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审判是先从我们开始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个审判是要先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我们没有比外邦人还得到什么特权，神的审判呢会先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呢，我们是先知道神的真理的一群人，所以神的审判会先临到我们这群人的身上。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戒慎恐惧一番？原来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好像我随便说说随便做做神都不知道，神都很宽宏大量，都是大人有大量，对这些事情呢毫不追究毫不追待。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先给谁就会先向你要，神多给谁就跟谁多要。哇，神是非常公平的人啊，所以他少给你当然就少给你要，他多给你当然就要跟你要更多，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听了今天的这一篇信息呢，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什么？神有对我们说话吗？神不是在末日才审判我们，他更希望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是得到他的称赞，得到他的奖赏，而不是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而不是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到最后呢是落了一场空啊，原来我是一个被神定罪的人啊，被神审判的人。虽然我们常常在这个论断别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的快感，有一些的这个享受乐趣，但是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过去在这个论断的事情上面呢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应该要 被提醒，我们也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来认罪，我们也要好好的去跟我们过去伤害被我们伤害的这些人来道歉。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论断，保罗特别针对这个论断人的很多的这些的批评跟指正。我们知道论断人的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所行的跟别人一样，还有他藐视神的恩慈，另外呢他是在神面前累积这个神的愤怒。那论断的人的呢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而这个审判呢也是非常的公义和公平的，因为神他从不偏待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同的来祷告，可能我们也有这被神光照我们过去所犯的这些愚昧的行为，那我们要来求神怜悯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照着我们的本相呢，我们不用改变比以前更好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照我们的本相，其实可能我们没有值得称赞，没有一个良善值得被称赞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听了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之后，神或许要对我们说话，神要我们回转悔改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一同来为自己祷告，请主啊，使得我们要求你来怜悯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去所犯的这些愚昧的行为。是的，当我们在论断别人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当我们觉得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主啊，或许我们就犯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罪行，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过错罪恶当中来回转归向你，也让我们很想要做出这个论断的时候，主啊，我们赶快回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来帮助我们，禁止我们的口舌来犯罪来作恶，愿你光照指教我们。是的，是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他的话语上是完全的，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他就是完全人，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是的，如果你来纠察我们的罪孽，你来一一指证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话，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样子的一篇信息，主啊，或许我们真的常常不小心就犯了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这样子的一个罪行，我们要来悔改归向你，让我们很想要在用论断的这样子的口语在说别人不是的时候， 圣灵马上来制止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来向你祷告，把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所听到的这些事情，先来向你祷告，向你祈求，而不是马上的就口出这些论断的话语。愿你帮助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要透过这首诗歌，照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恩可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言行举止可以讨你的喜悦，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一同来唱照我本相这首诗歌，照我们本相，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照我本相无善著称，为你流血替我受称，并且照我救你的身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无善著称，为你流血替我受称，并且照我救你的身救主耶稣，我来来。
我们请明镜传道来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为众请一同站立，领受神的赐福。亲爱的父神，主，我们知道你是公平公义的神，主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我们心里的思想，能够讨你喜悦，不惹动你的怒气。主啊，谢谢你，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学习判断与论断，就帮助我们学习按照主你的行事为人，主，让我们可以反映耶稣基督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祝福祷告，愿神赐福您和您的一家。